弟兄姊妹，我们从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就带领大家来思想，就是从圣辉日 Ash Wednesday 开始啊，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希望在这四十天里面，一直到受难节，一直到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生命里面与主的关系哦，我们叫做与主同行四十天的时间。那么上两次呢，跟弟兄姊妹分享有两件事情啊，一个呢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呢，弟兄姊妹可以来思想一下，你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啊，主耶稣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这是第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上一次呢，跟弟兄姊妹就分享到说，假如你把与家人的关系放的比与主的关系更加重要，那么可能你就没有很清楚的知道，在关系里面到底与主的关系更加重要，还是与自己家人的关系更加重要。当然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爱我们的家人，但是若你不能够爱主更深，你又怎么可以爱你自己的家人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从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也就是刚刚弟兄姊妹所读到的十二章的十五节，主耶稣回答众人的这一个问题，他讲这句话，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基督徒与金钱的关系，基督徒与钱财的关系啊。那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他说十二章的十三节，他说，众人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来分开家业啊。十三节，这个人的提问毫无疑问就是把耶稣放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拉比的位置啊，拉比会做教导的工作，拉比也会做分家产的一个裁判。可是你看到在第十四节这里，耶稣的回答是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是一个否定的回答。耶稣到这个世上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是得着更加丰盛的生命。今天其实很多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主到底怎么样来看呢？我感觉到今天你看到有的书啊，他说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态度是要让神得到他应该被尊崇的地位，让神被尊崇，让神得着荣耀。今天呢，很多基督徒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格了 downgrade 了这就让我想到去年我在这个六月份，我在温哥华代表联会在那里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到了最后一天，就有一个家庭把我们几个牧者然后那些执事同工请到他家里面去，他就说我的小孩子考了大学了，我感觉到他们要去上大学，我们就抓不住他们了，怎么办呢？希望做牧师的赶快让他们可以信耶稣，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抓住他们，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同样的信仰。但其实这个刚好是错位了，不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才可以让你抓得更紧，是因为说不是为了让你抓他们抓得更紧，而是要让他们 完全的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看管他们。我感觉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错误的一个认识啊。比方有人说，牧师啊，你为我祷告，似乎牧师的祷告更加有效。可是我告诉你，牧师的祷告不会比你的祷告更加有效，你同意吗？你说牧师你这样讲你就没工作了？不是，因为真正来讲，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呢？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我们祷告真正的保证，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做这个代求的工作。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回答这些这个人的提问呢，他说，你其实这个问题啊，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重要的不是分家业。接下来耶稣讲了这句话，十五节，他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谨慎自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谨慎自守呢？其实在英文里面，在 NIV 的翻译里面，他说 Watch out, be on your guard against all kinds of greed. 就是你要谨慎自守，让你不要有这种贪念，不要有这种的贪心。所以接下来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接下来就讲这句话，他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思想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什么叫做家道丰富呢？家道丰富就是你家里面所拥有的东西非常的富有。英文这里他其实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什么叫做家道丰富呢？ The abundance of his possessions， 就是我拥有什么东西，我拥有的多，这个就叫做家道丰富。那么今天有多少人，其实我们都是人生的目的都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家道。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叫做什么？钱不是万能的。我相信大家也同意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大家也常常为自己做辩护说，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大家感觉到说金钱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不妨不要从我们人生的经验，而是从神的话语。大家都知道传道书是智者所写的，有的人说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但是我们更加确切的讲说是智者所写的，是一个智慧的人所写的。那么至少从几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啊，请大家来看一看，在传道书的第十章第十九节啊，他讲这句话，他说设摆宴席视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钱能叫万事应心，所以很中肯的讲，就是说很公平的讲，钱是有它的好处的，金钱是有它的好处的。为什么呢？金钱可以让你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金钱也可以让你有安全感，但是这个不是传道书作者的目的。大家来继续看一看 在传道书不同的地方，它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在传道书的第五章啊，我们先从第十节开始，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智者怎么讲呢？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着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三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金钱固然有它的好处，钱财有它的好处，但是钱财却不能够让你得着满足。智者在这里特别说，贪爱银子的不会因着银子而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而知足。知足是一种心态，知足更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们里面的喜乐，可是这个外在的金钱却不可能让你得到那个里面的满足。不光如此，从第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又说，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然后十五节这里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从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在十五节这里，大家看到，其实这个也是当约伯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一种心态。大家都清楚的知道，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他一天之内一无所有，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儿女，没有了健康。可是他讲这句话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钱财到底能够让你带来幸福？但是智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在地上积财，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那么然后呢，在传道书的第二章，大家看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智者讲一句什么样的话呢？这个几乎也是传道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毫无益处。所以智者把人的钱财等同于我们所讲的叫做虚空的虚空。大家也许都知道，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传道者他一开始的时候，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传道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那里，他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所以我们从智者在传道书里面很清楚地看到， 一方面，今天也许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特别我们在 LA 啊，但是我常常就是说，洛杉矶这个地方就好像新约里面所提的哥林多啊，海港城市，商业发达啊，大家虽然来教会，可是你的思想里面却受到很多世俗的影响，今天世俗的影响充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大家都觉得金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很多人都引用提摩太前书 这一段的话，他说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不爱钱财，有人会这么讲，他说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不要钱财，圣经里面是叫我们不要贪财，以此来作为我们今天说哦，我要在世上来积累财富的一个合理的借口。不过也许大家可以看看，到底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里面，他到底告诉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那里，他很清楚地讲这句话，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十节，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为什么呢？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是假如大家回过头去看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节，也许大家更多的看一看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那答案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节，保罗在那里说，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人生里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弟兄姊妹可能会说，你这样讲何等的容易。其实大家想一想，我刚刚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无论是在传道书，无论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也许你在儿童主日学就在教会的时候，也许这些都已经在 textbook 都已经在书本上面都已经教会大家了，是吗？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岁数，有多少人会说钱有多重要呢？可能大家都觉得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说，他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当我们思想一下，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人的生命，一边是什么？一边是你的家道，就是在英文里面叫做 possessions， 你拥有什么。我们今天的困难往往是用我们所拥有的来证明我到底是谁。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人生的错误的方向，就是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来证明我有多少的伟大。但是恰恰你所拥有的不是生命，你所拥有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叫做家道丰富。而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的生命是你到底是谁。我相信今天很多人 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迷失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是谁呢？我们到底是谁？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讲都毫无意义的话，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些周围的人呢，他告诉他们通过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从16节到21节这里，耶稣在这里他用这个比喻来解释，他说为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呢？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财主。16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16节。然后17节这里讲到这个丰盛的程度他怎么样呢？他说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思想包括我，就好像那个财主一样，人家不是说吗，你到美国来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呢？你为什么要买房子？你买房子因为你要放更多的东西，更多的 possessions， 然后你要买更大的房子，为什么？因为我要放更多的东西。我们早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就说，有姊妹修这个 garage 的 door， 我的 garage door 坏了10几年了，我都没有修，为什么？它从来不是 garage， 它从来都是我的 storage， 从来是我的 storage。我好几次我下决心，我说，为什么我要有那么多东西在我的 garage 里面？可是每一次我都舍不得扔那些东西，反而我发现说我的 garage 里面的这个 store 的这个 space 越来越少， store 的东西越来越多。过去有一位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他搬到LA 来，一直到他搬走的时候，他说我搬来的时候几十箱的东西一直在我的 garage， 我从来没有拆过的。弟兄姊妹，你家的 garage 有没有这些没有 open the box， 或者说有没有这个财主他说他田产丰盛，他非常的富有，毫无疑问，而且呢他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这是从一个正面的方向来看。但是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耶稣怎么样描写这个财主呢？他说这个财主是无知的，是吗？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他怎么样无知呢？那么我们看在这里有三个方面，请大家看17节到19节。首先17节到19节，他说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18节他说，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从17节到19节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无知，就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他有钱，可是他都感觉到说这是我的。17节那里他说什么？我的出产。然后18节那里他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然后 到了十九节那里，他说要对我的灵魂说，他是以一个非常自我的心态，非常自我的心态。解经家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从十七节到十九节，他们特别讲，他说假如你在中文这里看到有四处或者 五次出现这个我，出现这个我，他说其实你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至少看到有八处出现这个我。人的无知就在于把自己看得过高。诗篇里面曾经讲这句话，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愚顽人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愚顽人呢？诗篇有一节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愚顽人不认识神，愚顽人不认识神。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想不到这个 casino 啊， casino 大家都知道离我们这里最近的 casino 是什么，也许是这个City of Commerce 那里的什么 Bicycle Casino， 但是那个牧师他就说，他说假如你去这个 Palm Spring 那个什么 Cabazon Outlet 旁边那个 Casino 啊，那个 Casino 的名字叫什么？Moron Go。 所以那个牧师他就说，这个 Casino 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去 Casino 呢，就是 Moron Go。 Moron 在那个英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所以这个财主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他当他非常富有，今天我们多少人呢？我感觉到今天我们有一个不智慧的心态，或者是那种愚蠢的心态。一个聪明的父母不会把自己的儿女当作是我的，是吗？当作是我的。基督徒育儿的心态是说，这个儿女不是我的。真正来讲，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儿女是耶和华交给我所管理的产业。今天我们的财产其实也不是我的，可是他的无知就表现在这里。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的仓房拆了要盖更大的。这是他的无知，他完全以一个自我的心态，因此他感觉到不知足，因此他完全都不会满足。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九节，他说他要对我的灵魂说啊，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所以呢，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当他盖了更大的仓房，可以收藏一切的财物、粮食和财物以后，他就感觉到说他对未来有掌管，他认为未来在他的掌控里面。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未来是谁掌管呢？是你自己掌管，还是神掌管你的未来？我们常常唱这个诗歌，是吧？我不知明天如何，你知不知道你的明天如何呢？我不知明天如何。基督徒不会知道明天如何，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确实希望说跟那个财主的心态一样，希望自己可以掌管。但是那个诗歌里面他最大的确据是说什么？我知谁掌管明天。财主的无知想要通过他的财务的积累来掌管明天，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是一个无知的财主。那么然后呢， 第三点就是在二十节这里，当他心里面非常安逸快乐的时候，二十节那里他说，神对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财主的无知，并且主耶稣基督也很清楚的在这里用这个比喻，他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他的无知就表现在他的心里面，他只想到今生，没有想到永生，只想到今生，没有想到永生。所以二十节这里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是财主的无知与迷失，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在世人当中的无知与迷失，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无知与迷失。今天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教会的那个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碰到面的时候，我们夸耀说什么？哇，我的儿女多有钱呐！刚刚买了多大的房子？我的儿女有多好的工作，是吗？然后呢？他做了多少次的装修？其实这些都是无望的，都是没有用的。也许大家都知道，华人过去很多，他们不是说现在，according to 那个 U.S. Census 啊，就是美国的人口调查，在最近，因为最近两年，因为 L.A. 不断的下雨，所以呢，有很多亚洲的人口是住在什么？住在 Rancho Palos Verdes 是吧？他们按照 U.S. Census 说，那个地方有30%的人口是亚裔人口，可是也许大家都现在都看到那里的房子，你不要说现在，假如你在 LA 有一个 so called million dollar 的 house， 这个是什么？就你是在 OK， 就是现在年轻人说就是 OK， 在那个地方可能房子至少200万，可能几百万，可是它的根基是不稳的，你看到没有？你最近看到那个电视的这个报道，因为下雨以后山体的滑坡，这个不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吗？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放在那个沙土上面，但是就好像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那个比喻，我们今天是把我们的房屋建造在那个沙土上面，而不是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这个财主的无知，让我们看到有这三个方面，他的自我的心态，他认为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未来，他认为今生更加重要。可是基督徒的最大的福气，不是因为我们今生，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当然也是蒙福的，因为有神看管我们的人生，但是基督徒最大的祝福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完这个财主的比喻以后，他就讲，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的比喻里面，从耶稣讲的这段的比喻里面，我希望我们在这个40天，也就是与主同行的时候，大家来思想一下我们与钱财的关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看到这个财主的烦恼，他因为他的钱太多了，他的田产太多了，所以在17节那里他就说，他说他自己心里思想说，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金钱烦恼过？有没有为金钱烦恼过？你有没有为金钱忧虑过？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会为了钱财而烦躁和忧虑吗？你会像这个财主一样烦躁和忧虑吗？那么请大家看，其实在路加福音接下来，在十二章那里，接下来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有一致的地方，从第二十二节开始，主耶稣对着门徒他讲，二十二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而且呢，这一段呢，假如大家去看，基本上是跟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在这里的论述是非常一致的。而且呢，他在这里他就讲了，他说，请大家特别看二十九节三十节，他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这个呢，也就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个基督徒更多的应该吃什么喝什么，更多的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假如你更加挂心你吃什么喝什么，更加挂心你的财物，更加挂心你所拥有的，他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么然后呢，第二件第二个问题，你真正的财宝到底是什么？这个财主很明显的，他把自己真正的财宝当作是他所拥有的田产丰富，或者说可以把田产装到一个更加稳固的位置，更加稳固的位置。可是假如你继续往下看，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一直往下看，耶稣又讲，他说从十二章的三十五节那里，他提醒我们，从三十五节以下，他说三十五节这里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灯也要点着。三十九节这里他说，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其实提醒我们，在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那里他说，你们真正的财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来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上的财宝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就记得 Chuck Swindoll 他有一本书啊，叫做《超越平庸》啊，有一本书叫做《超越平庸》，英文他也翻成中文。Chuck Swindoll 特别讲到他自己人生里面的一个经历啊，他说他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他到那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发现，他说原来他没有带西装，没有带西装啊。所以要讲到了，又要西装怎么办呢？ 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只有那家店是开门的，所以就去买了一件西装临时来凑合穿。等到穿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这家店是寿衣店，但是可以穿在身上的，穿在身上可以穿在身上。等他穿在身上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寿衣店的西装是没有口袋的，没有口袋的。他做了一个口袋的样子，但是是不能够放东西的。所以他在那里思想，他说原来真正是如此，是吗？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地上积累了多少的财宝，可是正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你的财宝到底积累在哪里呢？你到底是积累在地上，而地上的财宝却是有虫会咬，却是会生锈的，可是你到底有没有把那个真正的财宝放在天上呢？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有没有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我们今天从这个比喻里面最后一个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耶稣在十二章那里他讲的这句话，他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大家也许都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两件事情。一件的事情呢，就是讲到有一个年少富有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问那个永生的事情。那么然后耶稣就问他，他说十诫你都，诫命你都遵守了吗？他说夫子，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记载在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二十节。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他说你还少一件，就是什么？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样的话呢，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在马可福音那里就提到说，这个人听见这个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结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门，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何等的难。耶稣接下来又讲这句话，他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有钱，你不需要有钱。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我就想到我在礼拜四的时候跟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我也请大家，我说你特别去看一看，有一个人的见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看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主以前，那个时候我做基督教的研究。那么在那年呢，我就碰到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来我的那个大学里面来做访问呢，所以呢我就要接待他。我接待他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个人很普通啊。我说你到底有什么要求啊？他是从加拿大来，所以我说你想要吃什么喝什么吗？他说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我每天一定要吃香蕉，这是他唯一的要求的，我每天一定要吃香蕉。你看不出他曾经摸爬滚打，曾经有追求过家道丰富无定的钱财， 但是假如你去看他的见证，他就讲到说，他曾经希望追求金钱，希望追求地位，而且都得到了。但是当他得到这一切的时候，到了有一天，他自己是医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的同行告诉他，你生了第五期的肝癌，并且已经扩散了。他的名利，他的地位，在生命面前突然之间就倒塌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去找牧师，牧师就说，你应该先去找耶稣，是吗？当他找到耶稣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没有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接下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带领全家祷告。当他带领全家祷告的时候，他做这个肝脏的手术的时候，打开却发现并不是扩散了。假如他不是一个耶稣的跟随者，假如他不是一个信徒，他可能会说，原来仪器错了，原来是医生诊断错了。不过他自己也是医生，他也不是笨蛋，所以他只有下了一个结论，他就说，我原来已经是第五期的肝癌，我原来肝也坏掉了，我原来已经扩散了，为什么医生打开我的这个肚子要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为什么变成没有扩散了呢？他说，没有别人，只有神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的作为。所以他没有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交托给了主。这个人差不多在2020年的时候他安息主怀。但是你可以说，他对更多人的影响，到底是他的前半生，他的财富，他的名利，他在世上的成功对人影响更大，还是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他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对周围的人影响更大呢？那我是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他自己好像写这个自传形式的啊，你去 Google 一下，他叫许志伟，啊，许志伟。不过你去 Google 的话，你可能许志伟会出现很多乱七八糟人的名字，所以你假如 Google 许志伟见证，你会看到他非常真实的，怎么样在人生的经历里面爬坡，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开了诊所，做了医院的院长，可是人生里面的意义并不会因为他的拥有变得更有意义，直到他得到了生命。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弟兄姊妹你来思想一下，也许你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或许你是一个倚靠钱财的人，或许你把钱没有看得那么重要，但你有没有为着金钱而忧虑过呢？你会不会因为金钱而感觉到不满足、不知足？或者说，你不知道你真正的财宝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你更多的来看你的今生的在世上的生命，比永生看得更加的重要？这是我们未来一个礼拜要思想的，大家来思想一下，让我们怎么可以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把我们真正的财宝放在天上，而不是放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要给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大家也记得，当那个年少富有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以后，耶稣就讲，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可是接下来主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也许大家都还记得，今天也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被误用的一句话。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后面怎么说？他说，因为神凡事都能。这句话在今天在教会常常被误用的，但实际上耶稣在那里讲是指着一个人的救恩来讲的。今天我们来聚会，有多少人把救恩、把永恒看得比我们在世上的财宝更加重要呢？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未来一个礼拜我们与主之间关系的一个反省，也愿意我们不要做那个无知的财主，都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有用的好管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寻求我们所有的，我们却忘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把我们从悖逆神的这种罪人的状况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命，珍惜我们这个被买赎回来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